谢谢林长老的介绍，我觉得站在这里比较跟你们亲近一点，距离不要太过远。这个题目是我选的，但是以前呢，我一直不敢讲这个题目，真的太烦恼了，不容易讲。但是后来我还是勇敢的去预备了，然后也讲过好几次，觉得也很有这个需要。我们上个代的人呢，很多都三代同堂的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中间可能也很多人三代同堂，也不奇怪。以前的人呢，甚至乎四代同堂、五代同堂，他们觉得很幸福的，因为儿孙很多，大家家庭很快乐，觉得很快乐。当然也是有吵架的时候，但是在以前农业社会的时候呢，一个多一点人帮忙呢是好事，然后他们的经济一起用呢也是很好的，他们请一个用人可以整家人都用，很省。然后遇见有什么困难呢，好像那哥哥什么困难呢，弟弟也可以帮忙。其实我自己也是一直是四代同堂，知道四代曾经一段时间四代同堂，真的同堂的，但是后来不同堂呢，现在也是四代，一直是四代一起的。所以我很了解三代四代同堂那个难处，还是那个需要改善的地方。然后我们现在到现在今天的，特别在美国的家庭呢，都是小家庭的制度嘛。我们结婚之后立刻就搬出去住了，自己住自己的房子了。这个是西方的文化，也是觉得很多人觉得有这个需要，因为看到以前住在大家庭里面哪种的困难，所以一结婚的人就巴不得能够搬出来住了。所以这个两代的当中呢，有很多时候很多不同的想法，特别在教养儿女教养孩子上面呢，就更多的不一样了。所以如果常常住在一起呢，大家都要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控制自己的脾气，但是如果长久这样控制了也不是办法，总是有一天有一个人会 爆炸爆出来，这样全家都不得安。然后这些小孙子呢，因为有奶奶有爷爷做靠山呢，也特别的不一样的，有什么事情妈妈骂他吧，他就走去找奶奶，所以也是一个烦恼。这个三代相处的困难在哪里呢？后来我一直在想，然后参考一些书我分析一下。对不起还没看。三代相处是有它的困难的。第一呢，就是由于我们心境上的不一样，特别是我们婆媳之间心境很不一样的。你有没有听人说过，我就听我的朋友说过了。我儿子结婚结果就嫁给对方了，都好像跟他的岳母岳父很亲，开始就跟我不亲了，然后这个妈妈心就酸酸溜溜的。所以为什么这样困难呢，就是心境大家想法不一样。特别是现在，以前是妈妈爱她的儿子什么都为她预备，现在多一个女人了，等于说两个女人爱一个男人，你说烦不烦呢？这个男人本来很幸福两个女人在爱她，但是问题呢，爱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那个爱的感情呢是很伟大的，常常为孩子牺牲，为丈夫牺牲，但是爱的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是很自私可以说很撒债的，就是说我丈夫是我的，然后妈妈是我儿子是我的，哎呀，这样我们问题就产生了，问题就出来了大家就觉得有点不太好过了。妈妈就觉得呢，我孩子寄出来娘胎就是我照顾着他，现在为什么他太太一来我都没办法照顾我儿子了，好像失去一个母亲的功能我做母亲那么伟大，忽然间我儿子消失了， 我没办法照顾他了，所以这个母亲心里面呢就若有所思。当他若有所思的时候呢，不住在一起还好，住在一起呢就他会看哪个媳妇哦，做这个不对，做哪个也不对，因为不照他的习惯嘛，他就很多的很容易就批评了。然后有一些呢不批评呢就参与了，觉得哎呀你这个做不好，等我来帮忙你。哎呀一帮就越帮越忙哦，有时候。所以这个做母亲的我们呢，我自己也是啊，我做母亲的我们呢要想开一点。我也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哦。我有三个孩子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结婚了，等于我有个女婿有两个媳妇，然后我有两个小孙子哈，所以我也是面临曾经创开，曾经面临这些困难的。我们做母亲要想一想呢，我们儿子长大了，他成人了，我们是不是很高兴啊？成人就让他成人吧，你要将他交给他太太，我们做母亲的就放手。当他来到结婚的坛前的时候，爸爸不是带着女儿出来吗？然后爸爸最后还是放手，对不对？给你的女士哈。我们做母亲的一样也是需要克服这个心理的问题哦。我们要心里面的放手，不但你真的手放手，心里面要放手。其实呢，我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。我大女儿结婚之后呢，他就去度蜜月了。你知道我大女儿在结婚之前呢，每一个礼拜都打电话给我，不是我要她这样做的，她自动这样做的。她上大学每一个礼拜打几次电话给妈妈，她的同学都说那里有人打电话给妈妈的，打给朋友嘛。但是我女儿跟我从小就是很坦得来，她什么都告诉我，她连男朋友跟她求婚什么什么他都告诉我的，所以这个女儿跟我很密切。所以当她度蜜月的时候呢，她又出去一个礼拜了，哎，我一直在等她电话，我觉得为什么还不打来，她有没有问题，有没有安全的问题，心里面就在不舒服哦。然后我女儿回家了，我就问我女儿为什么不打电话给妈妈，我怕你们有什么危险呢。我女儿说哎呀妈，我现在结婚了，我先生照顾着我了，怎么会有事情呢？他后来哎呀，我女儿这样一提我就知道了，哎呀，我应该将她交给她先生了，我还在这里干什么呢哈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，做母亲的特别啊，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放手，让我们的孩子长大，让我们孩子真的成为他伴侣的伴侣，不是在陪伴我们，陪伴他的另一半。一个男孩子呢，他爱他的妈妈，也爱他的太太，但是两种的爱的性质是不一样的。当然他 很孝顺哦，但是他也是需要爱他的太太，让他的太太觉得哎呀，我先生是属于我的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做妈妈呢，就好像不是太肯放手。哎呀，我儿子都完全属于他的，好像我现在没了，就会不愿意放手。其实我们做妈妈真的有学习这样，在心境上面的不同，我们要克服我们心境的一些困难。第二困难呢，由于沟通上面的不良和互相的批评。即使我们心境克服了，有时候我们在沟通上面呢，也会常常产生问题的。特别两个女人在一个厨房里面的时候，常常就是发生问题的地方就是在厨房。我也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。我婆婆呢，其实没有跟我住很久。不过每年都会来一个月两个月，一来呢他就很喜欢煮东西，他认为他儿子喜欢吃他的东西，好，他就煮了。然后就他也看着我煮东西，看着我的时候他就说哎呀，不是加姜先啊，加蒜先啊， 哎呀，每一个这样讲的时候我很受不了，平常我不是这样煮出来的还很好吃吧。然后后来我跟那不是跟我先生说，哎呀怎么办呢，我觉得这样哎呀不太好受哎。他就跟我想个办法了，他说哎，你们一人煮一顿好了，谁煮饭的在厨房，不煮饭的坐在外面。他当然我不能够跟我婆婆说啊这话，但是我先生呢就能够跟他妈妈沟通沟通哦，说哎这个也是解决办法。通常就是好像有个上班的媳妇吧，她看见她婆婆很好啊，来到家里帮忙她煮饭了什么什么，但是因为回家看煮汤那么多味精啊，炒菜用猪油哎，怎么行啊，用橄榄油啊，婆婆你不要用猪油，用橄榄油。那个瓦斯用完要擦得干干净净啊，不能够有油渍在上面啊。那个小垃圾桶要盖好吧。她一直在念哦。这个婆婆真的气了。我老人家来到你这边帮忙，你还不感恩啊，还那么多话语。你真的好命也不知道啊。他心里面很气嘛，我做事还要给人批评给人讲。然后那个婆婆看到她的媳妇下班回来了，跟小孩洗澡哦，她就说哎呀满地都是水，你不要给孩子玩水啊，这样一下子又会跌倒的。然后她喂小孩子吃饭的时候，哇一直追一直追，然后那个老人家又看不惯了，哪有这样喂孩子的，一直在追的。然后出去玩的时候也说要多给孩子多穿几件衣服啊。这个媳妇听到怎么样，哎呀心里面也不爽快了，说哎呦上班一整天那么累了，为了跟我的宝宝玩一玩，跟我的小爱宝宝去走一走，也那么多的话语要听，真的受不了。所以常常呢，有时候不是大问题，是哪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哦，就是我们因为沟通不良呢，就会产生一些的问题。原因呢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处事的方法都不一样的，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家庭，都处理事情的方法都不一样，所以最好呢，我们就是不要随便的批评人家，不要随便就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批评对方，这样就最容易引起很多的问题，结下不能解开的结。曾经有一个母亲跟女儿住了，觉得哎呀女儿好讲话嘛，媳妇比较困难一点，女儿比较好，所以她就也是这样在厨房哦，整天在厨房弄东西啊，都是好像一家之主这样啊，更加是一家之主的形态出现了。啊住不久之后，他女儿有一天受不了，他说妈这个家是我做主还是你做主啊，这个妈听见也不得了了。哇我这样来帮你，你还说这样的话，哇气得要命。有一些妈呢想得开呢，也会说哎呀对，现在是女儿做主了，就还让听她讲了，她要怎么怎么。但是这个妈呢想不开，就是说哎呀这样我搬出去了，我不跟你住了啊。但是她搬出去她也很害怕，她说哎呀我从来没有自己住过的，哎呀怎么办呢，我要自己住了。所以这些问题呢，就是我们有时候沟通上面哦，有需要改良改良，大家讲话好好讲。第三呢，可能是由于价值观的不同呢而引起的摩擦，特别在金钱方面最容易了，大家对金钱的价值观很不一样了，因为我们在不同的背景上面来长大。有一个例子就说有一对青年人，他的先生叫志成，太太叫青青，他们两个很有孝心啊，他们结婚的时候大家就讲好，我们都要孝顺我们父母，每个月我们的薪水，都要拿钱出来给我丈夫的爸爸，还有拿一份出来给太太的爸爸妈妈。然后他们讲好了，真的拿出来了。但是当他们有孩子之后， 他们还要买房子，以前租房子太小了，现在要买房子，算一算我们的收入好像有点很紧。他们在想，我们爸爸妈妈还不算很老，还在做事嘛，要不要跟我们爸爸妈妈说，哎呀，暂时让我们停一阵子哦，让我们先买一个房子啊，然后以后爸爸妈妈退休了，我们再供养他，可以不可以？他们青年人是这样想，好啊，那么他们一起就去跟爸爸妈妈讲，先去亲亲的爸爸妈妈的家里面哦，就说，哎呀，我们有这个困难。这个岳父岳母呢就很体谅，就说，对啊，你们现在真的需要存一点钱去买房子嘛，然后你看小孩子念幼稚园学费也那么贵，所以你们应该要不用给我们了，我们反正还在做事，如果你们要什么事要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还可以帮忙一点点，哎，很好，哎，效果很好。然后呢他们这个完之后呢又去这个志成先生的妈妈的家里了。这样妈妈一听到他们说，哎呀，暂停供应，哇，就不得了了，脸色都变了。她说你以前还没结婚给我1500块一个月，现在结婚了两个人赚钱只给我1000，现在还说要拿回去。你知道吗，我接1000元啊，是每个月去供那个会啊，就是给你将来给你弟弟买房子的。哇，他们一听到，小夫妇听到，怎么我们房子都买，还没买，你说拿我们的钱去供弟弟买房子，哎呀，他们就很不了解。然后他妈妈就跟他骂一顿，他们就什么话都不敢说了。其实呢，他们两个人有两种的想法。我们也说过大家庭，他妈妈是大家庭的模式，大家庭就是全家人赚钱都要拿回去给妈妈的，能够有什么开销呢，从这个妈妈出来。我以前我的家庭是这样的，所有家庭经济呢都是我祖父控制，然后我祖母有什么需要钱，我们需要买冰淇淋也要问我祖母拿钱的，这样也很爽快啊。他妈妈就是这样想的，你们所有赚钱都放在我这边，我们一起来用，这个是大家庭的方式。但是你知道现在小家庭就不是这样想了，小家庭就是我们两个人辛辛苦苦赚钱，我们就是要买我们自己的房子，我们就是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情，为什么我们房子还没买一定要从跟弟弟存钱去买他的房子，真的对他们来说想不通。所以大家价值观的不同，很大的冲突。还有呢，就是有时候是由于性格上面不一样呢，就会彼此的抱怨哈。有些是很快做事很快，有些做事很慢很慢很慢，你就觉得很受不了。各有各种的个性哈。这里也讲到一个实例哦，就是一个董老太太，也不太老哈，这董老太太还是出去上班的。她有两个媳妇。一个呢叫做伤脑筋，一个呢小根筋。这个他起初就跟这个伤脑筋师傅住了。这个伤脑筋师傅呢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很注意的。无论是地板啊，清洁碗筷啊，然后煮东西要怎么放啊，全部都有他的一套齁。所以呢他这个董娘要回家呢就叫他说，哎呀，你的那个衣服要挂好，你的鞋子要放鞋柜，然后要洗澡啊，然后就吃饭一定要洗手，喂宝宝一定要先洗手，哇，一直在讲一直在讲。哎呀，这个董娘真的这样觉得，这个伤脑筋实在太伤脑筋了，我还是不要跟他住，我跟另外一个师傅住，就是小根筋的师傅住。当他搬到这个小根筋的师傅住，他真的小一根筋了，这他地板也不擦，然后小孩呢随地玩的时候呢他也不管，然后东西丢在地上拍拍捡起来又再吃，就是他又告诉他，哎呀，你给孩子干净一点嘛，然后 冬天天气冷的时候要告诉他，哎呀孩子穿不够啊，要会感冒，你赶快给他穿衣服。哎呀每天都是这样练的练的练的。但是你怎么练呢？这个小儿根经就是小儿根经，他又听不进，好像听进去了，一下子又没有再做，没有忘记了，不再跟着做了。所以当他这样每天每天练的时候，他忽然间有一天他想，我每天这样练我这个师父，不是这些话不是就是以前我的那个长老跟师父跟我讲的话吗？所以大家个性不一样哦，真的很多的冲突，很多的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对方，当我们很不一样的个性的话，我们尝试去了解对方，为什么他这样，为什么他这样想的，多多就去了解一点啊。然后由于那个生活方式的不同呢，而引起的冲突，因为我们在不同的背景出来呢，我们生活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。特别我们对养孩子上面呢，很多时候很不一样。本来有时候那个媳妇跟婆婆还没有孙子的时候，还可以相处的相安无事。但是当孙子一来了，大家就会有各样不同的见解了。通常年轻人呢，也有个小 baby 来了，就会为他预备一个房间，一个婴儿房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会这样哈，婴儿房只有那个婴儿才能够住的那个房间。但是这个老人家父母呢，就不同想法。他说：“那么小的孩子，你放他在一个房间里面一个人，有什么事情？谁知道啊？”所以当这个小孩要哭的时候呢，这个老婆婆呢就将他孙子抱来，抱在自己床边来跟他一起睡了。哎呀，这个师父就觉得这样不好啊，这样没有不能够养成小孩独立的习惯啊，这样也不够卫生干净啊，所以这些也是一些的问题的产生哦。反正当有小孩的时候，为什么这么多问题呢？因为我们以前的一套哈，以前一套的做法，跟今天我们师父所做的一套很不一样的。我们所取得的机缘，不一样。他们都是上网去看什么，他们做什么的。我记得跟我女儿照顾她坐月子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她常上网看到什么做什么。我说不是这样做，她说是就是这样做。然后我女儿又嫁一个美国人嘛，她的牛奶呢，就是我们中国人都让她热热才给小孩喝的，啊，原来美国人不一样，她拿着冰冰就给她喝。我说怎么行啊，孩子，就是这样的，反正这样也长大嘛。所以如果我们为着这个吵了，就是吵得真的没意思了哈。所以我们要多了解，其实这个婆媳的关系呢，不是现在才有，不是你来到美国才发生的事情。我们在圣经里面呢，早在4000年前就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这个婆媳的关系。现在有以色列国，他旁边有个约旦，他们的祖宗呢是同一个祖宗的。以色列国呢的祖宗是他的祖先是雅各啊，然后约旦的是以东地，他的祖宗是以扫，但是他是同一个爸爸，而且是双胞胎的。当这个哥哥出世长大之后呢，很喜欢打猎回来呢，就给他爸爸吃那些野味，很好吃。但是所以他爸爸常常很开心了，有野味吃。但是这个雅各呢，弟弟呢，就是不喜欢出去，整天在家里，所以就跟陪着妈妈，就让妈妈呢很开心，妈妈特别疼他。所以到有一天呢，这个爸爸年纪大的时候呢，就准备要分家了。分家呢，以前就是有个长子名分，长子是分三辈的，以色列人是这样，中国人也是这样，因为我家也是这样， 我祖父分家的时候也是 长子三辈，我爸爸是长子，跟我还有个叔叔，说叔叔分的少很多，叔叔就很不过瘾，然后我祖母就很疼这个叔叔，所以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会闹得很大的事情。所以当时呢，这个姨嫂呢，就这个爸爸呢说，我年纪大了，我又分家了，大哥你去打猎回来，然后我就给你祝福。当这个大哥出去打猎的时候呢，这个母亲听到了，他就很想将这个上辈的祝福给他的这个小儿子啊雅各，所以就让这个雅各哦扮成他好像哥哥的样子，因为他爸爸眼睛看不见了，他就哥哥呢身上有毛的，他就让他的羊毛啊粘在他的身上面了，然后呢就煮一些野味，趁他大哥还没回来呢，就将野味送去他爸爸那里，就说哎，我就是大哥以上。结果他爸爸呢听的声音好像不像啊，但是摸摸也是有毛的，也是对的，于是又真的给他祝福了，祝福就是将所有好的东西都给他了，三倍的了。当他大哥回来了，又端着他的野味给爸爸，哎呀，他爸爸一听就要惨了，他说我祝福已经祝福你弟弟了啊，他大哥就很气很气，就说我要杀这个弟弟，哇，这个家庭悲剧来了。但是这个利波家呢，这样疼这个雅各呢，也是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这个大哥哦，以扫，当时他已经长大了，他也娶太太，一娶不单是娶一个，娶两个，这样两个太太是多麻烦呢？加上呢，他不同种族的，娶其他种族的，所以他在他们家里呢。这个婆婆啊，她说我真的很烦很烦了，烦都几乎连性命都不要了啊！当时她没有心情，没有描述他们烦什么，但是她说很烦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她哥哥说要杀弟弟的时候，她就说：“你赶快逃去我兄弟的家，就是他的舅舅的家哦。”她说：“当你到他家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娶一个本地的人哈。”本地同族的人呢、啊，做师傅这样，所以你看这个婆媳的关系哦，四千年前已经是这样的。我曾经在电视节目当中哦，看有一天看见他说一句话说，婆媳就是天敌，天敌就天上的天啊，敌人的敌。我说哇，天敌哦，这个真的好像生出来就是敌人的样子哦。我就在想，其实可不可以化敌为友啊？虽然是真的很容易敌对的，但是也可以化敌为友吧。所以，我也是在想，怎么样可以化敌为友呢？所以下面我也讲一讲，我们三人新世界怎么样去相处，以知道我们不是敌人，而是朋友哈。这个不是理论。我实践过的，可以行得通的。第一就是丈夫也特别注意，我三方面都讲，我很感谢就看到那么多弟兄在这边，你知道每一次 开什么家庭聚会都是姐妹来，弟兄就放在家里，但是这次不能不来，所以我也 很乐意跟弟兄讲几句话。弟兄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弟兄呢你要留心自己的角色，不要事情发生的时候觉得不关你事，是他们两个女人的事，不是的，你是很重要的。有一些男生呢，他就是一直很孝顺，很孝顺父母，一心呢就倾向父母，全部理会妻子。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呢，一定有问题了，妻子一定会很多很多话。但是我也看过另外一种男生哦，是我的朋友吧，他就是很要讨妻子的喜悦，然后呢就比较不迁就他的妈妈，不理他的妈妈高兴还不高兴，这样也是不好，只有让那个婆媳的关系更加的恶化。 所以我们弟兄呢，应该又站在两方面的立场去歇想，想一想他们的需要，想一想怎么样可以将他们拉近，创造一个和平的气氛。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，实在是做一件美事了。这里最能够了解你妈妈的就是你自己，最能够 了解太太的也是你自己。所以婆媳之间有什么事情呢，很需要弟兄的帮忙来创造一些和睦。怎么做呢？第一点哦，不要在太太面前说我妈炒菜好吃。有没有讲过？我亲耳听见我的那个神学院的同学，因做牧师做到退休了，有天在他家大家聊天的时候，他还是对他太太这样说，我妈以前做这个好好吃。哎呦，我说你真的活到这个年纪还不懂事啊。虽然你讲的是一个事实，但是你不要在你太太面前讲，还有你不要用这个方法来气急激励你太太说让她以后煮得更好吃，不行的，这个不行的，没用的。也不要常说哎呀，我妈妈很温柔了，我妈妈有什么什么好，怎么怎么这么好啊。哎呀，这个你告诉你太太的时候，她会就是将他们两个女人树敌。本来他们没有仇恨的心啊，因为你讲这些话令到他心里面呢都对你妈妈有点不好的感觉。所以如果要的话，你就站你太太，当然你在你妈面前可以站你妈，不要站你太太面前，但是你在你太太面前的时候，你站她什么什么煮的好吃。她不好吃的东西当然啊，她刚刚跟你结婚可能她不会煮饭了，不好吃的随便一点吧。其实我结婚的时候我完全不会煮饭，连饭怎么熟我都不知道的，因为我只有读书在家里，妈妈全部要我做事的。到了结婚的时候，哎呀怎么办，特别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就去菲律宾服侍，我跟我先生那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哎呀每次煮出来都我自己都不想吃。然后我先生是很好的，煮出来不好吃他不吭声，不过就剩下很多，整盆菜都剩下在这边，我就知道不好吃，我自己吃过也不好吃嘛。所以以前我们常常吃三文治一夹 就可以吃，但是也不行这样啊。后来我就买一本的培梅食谱，台湾的，就叫做一二三四五这样做，做出来还蛮好吃，比我乱做的好吃一点。然后呢我先生呢就大赞了，就说很好吃啊，很好吃啊。如果他这样赞的时候，哇我就很得鼓励了，下一次再翻书看看什么煮什么什么，好像做实验这样。后来呢我们小孩出生了，小孩就大一点点了，当我煮的好吃的时候，他还跟小孩说我们一起叫妈妈煮的很好吃，他们都大叫我妈妈煮的很好吃。哎呀，所以这个鼓励哦，让我不好好煮都不行。所以我现在煮饭还不错的，我在教会的时候，大的教会的时候常常请客。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去鼓励我们的太太，不是说虽然你还是很怀念你妈妈的菜哦，但是讲话还得好好的讲哦，让他知道怎么样可以煮得更好这样。不要在太太面前说妈妈说不好听的话，有时候妈妈会在你面前唠叨几句，哎呀你的老婆啊怎么怎么怎么样，你不要委屈跟你的太太说，哎妈妈这样讲你哦，你要改啊，这样行不通的，这样也是制造纷争的。所以我们男孩子呢要有智慧，两边都要说好话，你听到的批评的话不用跟你太太说，你太太跟你说批评妈妈的话你也不要跟你妈妈说，但是你太太你又怎么样对她说呢，你妈妈有时候说的话不好听她也听到了，你怎么办呢？有个方法哦， 你这个方法曾经实验过的。有个儿子呢，有一个妈妈说，你太太那么不讲理啊。他跟他儿子说，因为他太太的确不讲理，气到那个妈妈，妈妈就跟儿子说，你太太真不讲理。这个也事实。他儿子回答得很有智慧，他说，哎，我太太呢，她也是很有爱心的，她常常去关心人啊。哎，因为儿子这样说呢，妈妈就很容易听进心里面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做儿子的呢，要跟我们的妈妈讲讲太太怎么怎么好啊，讲讲她的好啊。虽然有缺点，你不能够否认，但是你也可以将她的优点多多讲一点出来，这个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。千万不要火上加油，就会哎呀，这样就更弄得更惨了。第三呢，就是当太太伤感啊，说出一些出气啊、气话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一直包庇你妈妈。可能你太太在你耳边说：“你妈怎么样？你妈怎么样？”你会怎么应？你会应？我妈不是这样的啊，我妈不是这样的啊，会不会？我们都会包庇我们妈妈，因为我们要孝顺孩子嘛。我们想告诉她，我们妈不是这样的。但是这样呢也是不行不通的，因为你太太在气头上，你越讲的话她越气。那么你说我要讲什么才好？很容易的，你告诉你太太：“哎呦，你真委屈咯，你都是我不好啊，我妈妈令你这样难过哈，你真可怜啊，你就是为我的缘故哈，不要帮他计较了哈，然后就是你委屈了，你大方一点，大量一点，原谅他吧，然后将他抱紧，抱一抱，然后最后再给他一个亲吻。”然后就什么事情都会烟消云散了。如果你不信，你回去试试看。有些事情呢，不是说你解释，很多先生很喜欢讲大道理，解释，越解这个结越紧，解不开。有时候不需要解释，这个拥抱呢，不单只对太太啊，对你的孩子也是一样。当你孩子成为青年人了，跟他讲不通的话，他不听你话也讲不通的话，大家都没话可讲，沟通不来。你要给他一个 bear hug， 给他个重重的拥抱，说爸爸爱你。这样呢，很多事情呢就不用谈就能够解决了。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先生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哦。千万就要疏通，不要让那个洪水泛滥哈。这个最淹死的就是你自己啊！哎，对不起，要让自己的心可以感受到被人明白。妻子有时候呢，她觉得她的痛苦没有人能够了解。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嫁来你家，特别是过后新娘哈，他没有朋友，来到你家呢，你也不了解他，然后发生事情呢，你也不知道他心里面想什么，他就觉得很委屈了。所以，如果妻子不被了解呢，是先生的不对。所以我们做先生的要尝试去了解你妻子。还没有说怎么解决问题之前，你了解你太太心里面在想什么，在她觉得很痛苦，是痛苦什么，你要明白她。当她觉得有人了解她，能够被人明白的时候，其实很多问题都会不用解决都会解决的。好了，圣经怎么说呢？我们一起来读哈。不可言诈老年人，要劝他如同父亲。我们千万呢，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不要一下子呢就严严的责怪那个年长的父母。圣经说的，不可言责老年人， 要劝他，最多你慢慢劝。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孝顺父母是怎么孝顺呢？买好东西给他吃啊，带他去旅行啊，然后带他吃代餐啊，给他请一个保姆啊，不是很好吗？你很孝顺， 的确是很好。但是这个还不够，更高一层的孝顺呢，就是让父母精神上面被尊重，让父母觉得他被尊重，然后就是在感情上面呢，他有安慰，这个比物质上面的更重要的。我们需要一个孝敬父母的心，但是这个心有时候心是有了，但是当我们做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忽略了，我们事情一发生就大声小声的都怪着我们的父母。圣经说不可严责老年人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除了不可严责呢，其实平常呢，我们都要多多的去关心我们的父母。有没有常常去看一看你妈妈的眼睛，眼睛对眼睛的看看她，跟她讲几句话。这个就是给她心灵上面的一种的安慰。其实当你这样不抱怨的，不嫌弃的跟妈妈爸爸交谈几分钟，眼睛的看着她，这个也不用付钱的，也不用交学费的，怎么可做不来呢？主要是我们心里面要想一想，父母怎么样将我们养大，他们都经过很多的不容易的时间，应该从我们内心常常对父母发出一个微笑。虽然他们有时候也很气我们，但是我们也需要克制一下，不要随便发脾气，因为这个是圣经讲的话。然后箴言书23:25呢，我们也一起读一读。你要使父母欢喜，使孙女的快乐。圣经的话没办法抗拒，我们不单只要爱我们的太太，也要爱我们的父母，使我们的父母欢喜。当然我们做太太的也应该跟先生一起使我们的父母欢喜。所以下面呢，我也会讲到我们妻子要注意的一些事情。其实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特别去注意一下也是很重要的。所谓相见好，同住难，对不对？大家见面是蛮好的，但住下来了的确不容易的，特别如果长时间住呢，就更不容易了。所以当我们真的需要一起住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一些事情哦。要把对方的妈妈当作自己的妈妈。我们结婚，圣经说我们二人成为一体了，对方的妈妈其实就是我的妈妈。我们的心态就是应该这样来孝顺我们的公婆，孝顺我们的长辈。那你知道老人家呢，有时候因为他年纪大了，身体也软弱了，然后有时候也是会感受到需要人的尊重。很多老人家需要的什么你知道吗？他需要是我们年轻人的尊重。其实他们少吃一碗粥，少用一点什么东西，很不计较，因为我们都从苦的环境中生长出来的。但是他们需要是我们年轻人讲话做事对他能够有点的尊敬尊重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也是可以敞开跟他和谐之门。如果 老人家心里面酸溜溜，你也是需要去明白，因为他养大这个儿子一下子就交给你了，他难免会这样，所以你要多体谅跟他保持沟通，然后常常问候这些老人家，他们是很需要的。当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，不是看见哪些皇帝啊王后啊一定会拜见王阿妈，对不对？王阿妈就是王太后，每天都要去见个面讲几句话。我觉得这个传统很好，但是到今天好像 很少见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呢，对我们的父母呢，你不要多每天去见他一个面，还是打个电话，还是跟他讲几句话，他们已经很开心。其实他们需要这种 儿女对他的尊重，不要把自己的父母与公婆比较，不要当你来到这个家庭，你会觉得呀，我公公婆婆这样，我爸爸妈妈不是这样啊，哇，你不要比较，就是人的心都不一样嘛，人的面貌也不一样啊，人的心人所做的事都是不一样的。特别当我们家庭的背景，可能你是比较丰裕的家庭长大，你父母都比较 有钱的，所以你就生活得很丰富的。偏偏你就认识一个乡下出来的，他比较穷困的丈夫，你看见他也是英俊潇洒，你也爱上他了，然后你也愿意嫁给他了。当你有这样的家庭的话，千万要自己知道怎么样去尊重人家，不要看不起，不要嫌弃。因为当你要跟这个男孩子结婚的话，你就跟他成为一体，你就需要付出代价，将他的家庭看为你自己的家庭，不要做一个比较，就觉得自己很吃亏啊什么的。好，这里有一节圣经，我们一起读《箴言书》23:22。当你母亲了，对，这里说当你母亲老了，不可藐视她。这是老人家在我们的生活的圈子里面，我们千万不要藐视任何一方，无论是你公婆，无论你是父母，都要尊敬。这个是我们做年轻的需要学习的。第三呢，就是在重男轻女的家庭当中呢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这个家庭的当中，很多家庭是重男轻女的，因为他们上一辈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会这样想的。可能我们这一辈比较，特别我们来美国之后都很喜欢女孩子。其实我婆婆也是重男轻女的，讲得很明。在个这样重男轻女的家庭当中呢，你自己要了解她的背景是怎么样。一个妈妈呢，她什么都为她儿子的，她煮东西是为她儿子喜欢吃什么，她讲话都是说她儿子怎么好怎么好。所以我们做师父的就是要觉得，不要觉得这是不公平，好像他煮给你丈夫很好的东西就不管你哦，你不要觉得不公平，因为他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形态。曾经有一个例子呢，也是在我不是我发生，真的是在我们家族里面发生的。有一个婆婆呢，就去她的师父家里呢帮她坐月子了。坐月子呢，她就煮很好吃的东西啊，当然，然后就将一个很大的碗捧给他儿子吃，然后给师父的是小碗。这个师父一看到，心里面就不爽了，你不是来跟我坐月子吗？为什么你儿子吃大碗的，我的是吃小碗的？他不能够了解这个婆婆从来就是重男轻女这样的成长嘛。气到什么呢？第二天告诉他先生，你叫你妈妈回家。他真的这样做了，就叫这个婆婆回去了，不用你跟我坐月子。当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面，我们要更多了解长辈，他在这边的长大，这种环境长大，他脑筋是改不了的。你不要说要改他脑筋，你是好好迁就他，了解他，这样就够了。不要对公婆说教训的话，这个我们做师父千万不能够的。你多有理由也不能够对你公婆说教训的话。如果你真的有些很重要的事情想他们知道，你叫你先生去讲。我真的发生过在我身上有一件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小孩还小的时候去教会了，刚刚我婆婆也来了嘛，他也去教会了， 然后他就跟周围人在谈啊谈啊谈，然后我婆婆就很谦卑的说，哎呀，你的孙子哦很乖耶，但是我的孙子就不乖了。其实这句话是一个老人家谦虚的一个语言哦，偏偏就给我儿子听到。我儿子就 ABC 在这边出事了嘛。他就回家问我，他说为什么祖母说我不乖，我有哪里不乖？是我说惨了，我怎么交代呢这个问题？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解释啊，然后虽然解释过去这次，但是也难免下一次再发生嘛。我怎么跟我婆婆说不能够这样说这样话呢？我就交给我的先生了。我说有这个事情发生了，看你怎么跟你妈妈沟通沟通哦，就不要再，其实不就是了解孩子，他不要这样讲话。哎，其实我婆婆很通情达理的。当他听完我先生，我不知道我先生怎么讲了。他听完之后，他真的以后他就不会讲这种的比较的话。所以我们老人家也需要学习，也需要学习，有时候有人提醒的话也是要改良一下哈。为婆婆做事情呢，当作为主做。有时候婆婆叫我们做的事情呢，不一定是你喜欢去做的，但是你可以体谅她，尽量为她，好像为主做，为主做一样。我也记得曾经发生在我身上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这样。我婆婆虽然就是来住一两个月啊，但是她来也是给我很多的建议啊。我是广东人嘛，广东人煲汤呢，他们传统就是用一个砂锅，大砂锅煲汤。她说这样煲出来才好喝。我婆婆呢就一定说我们去买一个砂锅来煲汤。我才结婚不久，我厨房都摆得很漂亮的。那个锅子一套一套的，怎么放个砂锅进去？我心里面就很不舒服，这怎么办呢？其实我很不想买，但是也不敢吭声。然后，哎呀，忽然间我就想到有一节圣经哦，提醒我。这圣经说什么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。好的，我常常念圣经背圣经，你们也要背圣经。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神将这个圣经提醒我，你不是常常要说送什么礼物给你婆婆吗？现在就算送她一个砂锅怎么办？就送她嘛，她来的时候，她在的时候，你砂锅就搬出来煲汤，她回去的时候砂锅就放在下面，这样就解决问题了。其实有很多事情就是我们自己想开了就没事了，但是要想开呢，真的有时候也需要神的话语来鼓励我们，才能够想得开，对不对？好，讲完我们做师父的，也讲讲我们做老人家的长者特别要注意的事情。我不是要来教训你们，因为我都是长者，我有长者课。我现在回香港坐那个地铁哦，才两块钱，坐什么车都是两块，长者嘛。但是我们长者呢，要注意一些的事情，一起来注意哈。长者帮子女承担责任呢，有时候会超越自己能力的范围。特别在美国，年轻人两夫妇出去拼搏，当也有孩子的时候，巴不得有个长者来看孩子看家。有些长者真的心很好的，我们做长者心都很好，能够帮就帮，能够帮就帮。甚至乎如果他们经济上面解决不来了，我们老本都愿意拿出来帮帮他们。但是如果长时期这样呢，我就看到了很多长者他们很受不了，因为其中是我们年纪大了嘛，年纪大的话每天8小时10小时这样看着这个孙子跑来跑去，追也追不来，一两天还可以，一两个礼拜还都可以。如果长时期的，很多长者都吃不消，但是也不敢跟儿子媳妇讲，所以很多长者呢就 不容易受的。所以我们做长者，我们要了解自己能力范围，能够帮多少，能够做多少。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做，什么债务你都拿来扛，这个不行的。因为孩子长大了，他们成人，他们应该承担自己的经济的责任，承担他们儿女的责任。我比较幸运，我女儿两个儿子，我两个孙子，因为他们住在东边芝加哥那边，我住在西边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就没办法叫我看。但是他很幸运呢，他有一个很好的公公，他那个婆婆已经过世了，但是他美国人公公很会做事，我告诉你，哎呀，想不到，什么都会做的，煮饭、买菜、照顾孩子、洗衣服，什么都能做，而且很乐意去做。但是我常常提醒我女儿说，你公公年纪大了，他应该退休，他应该享受人生，他帮忙你是好，他心地好，但是你不要尽采，我们说尽用他哈，你不能够尽用他。我说你有限的让他帮忙就好。我常常提醒我女儿，我自己也这样想了。我照顾我三个孩子已经够了。如果你现在还有我每天来照顾孙子。如果真的可以有其他办法的话，我还是说，哎呀，不要了，我玩玩是可以，啊，跟他们玩几天是很好的，啊，有一个我曾经看过一个 T 恤啊，一个老人家，一对老人家的 T 恤，后面写着 "Grandpa is my name, spoiling is my game"， 然后他的女的叫做 Grandma is my name, spoiling is my game。 这是我们做 Grandpa Grandma 的，我们是去宠孩子的，我们不是要再照顾一个小 baby 长大，这个太气力了，对我们来说。所以我们自己老人家自己要想我们能够帮多少，当然我们年轻人也要想，不要奉旨的这样就说啊，他来了好了全都交给他。你要想到他们不是30岁的人，他们是60岁了70岁了，他们需要休息，帮忙一点点是好，但是不能够全时间的这样、帮忙的。长者过于依赖儿孙，放不下离不开。有一种长者呢，就是哎呀一直就黏住孩子，黏住那些孙在一起的，他觉得这样才是快乐，啊！但是有专家哦，曾经这样提醒我们老人家哦，他说老年人照顾孙辈呢，孙儿特别会馋嘴、懒惰，又不肯吃亏，这是专家的意见哦，不知道是不是？反正我们做老人家，我们会如果孙子来了。我们尽量给他吃，尽量呢给他玩，尽量宠他，所以就会给我们宠坏。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的，我们做老人家哈，不要太过依赖孙辈，我们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时间哈，自己轻松，不一定要跟他们黏在一起哈。长者不应该负起照顾孙辈的全职，但绝对可以辅助，就是不要说他是一个 babysitter 啊，一个礼拜六天，一天8小时到10小时，这样是不行的。但是我们可以帮助，因为有时候青年人他们刚刚出来工作，也是很需要帮助的。儿孙的管教权哦，应该交由他们的父母去管教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孙子，我们也想去管教他们，其实管教权应该交为他父母，因为他们的价值观跟生活方式跟我们很不一样。我们以前我们父母呢都叫我们多吃饭，不要吃那么多菜，因为那时候很穷嘛，没有那么多菜，大家又分着吃。多吃饭，现在怎么说？你给孩子多吃菜，不要吃饭， 免得太胖了。所以大家有时候教养方法很不一样哦，你就将这个教养权呢还给你的儿子跟师父，不要做成两代的那个标准不一样。有时候我们孩子都不应该听谁的。长辈呢，只有在适当的时间提出意见，只供儿孙参考。我们很有经验，很多意见哈，看到什么都有意见，但是要记得，我们儿子大人呐、师父大人呐、我们有更好的意见呢，也是提一提给他们参考。如果他们不采了呢，你不要觉得难过，还是觉得他不尊重你，啊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。子女们婚后需要有空间，切勿时时夹在儿子的中间。有时候我们很想跟着他们去那里去那里，其实他们有他们的空间，我们不要做那个电灯泡。当然如果他们邀请我们一起去的时候，你就接啦，跟他们一起啊，他们都知道。但是他们没有邀请的话，你也不随便，不要一直要跟着，这样也不好。让他们两个人有自己的生活，而我们老人家呢，也可以寻找自得其乐，寻找其他的工作，其他的朋友，还是在教会做义工啊，认识多一点朋友啊，这个也是我们的喜乐的一方面了。不要干预三种的权利，家主权、私隐权、子女的教育权。有时候我们以为好意呢，什么都喜欢干预一下，那是不行的。那个家主权，你知道，当你儿子跟你师父结婚，谁是主人啊？刚才有说，这是他们要做主了。我们呢，应该退位让贤啊，让他们做。我们应该要下来，然后好像在就是住在家里嘛，好像一个客人讲，做他们的客人。这样呢就比较好，日子比较好过，大家客客气气的，因为你不是再是主人了。然后那个私隐权也是，你不要翻你儿子李师傅的东西，他们的私隐，甚至乎他们的房间里也不要随便要进去，很多人不懂得敲门的，就是他们在的时候你要进去也要敲门吧，他是他们的私隐。然后子女管教权刚才也讲过了，就是让他们自己做孩子的父母，你不要做完父母应该做公公做祖父祖母，一还回来做父母管你的孙子，这个不需要。主动赞赏师父的长处，不要单单看见他的短处。我们很容易看见人家的短处的，特别我们婆媳之间一看就知道，哎呀，他 有什么不对劲。但是我们其实改换我们的眼光哈，赞赏一下他的长处，发现他的长处。哎，我婆婆就很会这招。她在她的女儿面前呢来赞赏我，然后我姑姑来是不是姑姑啊？就是牧师的姐姐，她来说：“哎呀，我妈说你怎么好。”哎呀，如果她这样说，我怎么不爱这个老人家呢？所以我们。做老人家要懂得做，你既然赞赏的话那么容易讲的，你留意观察一下，你师父一定有一些值得你赞赏的东西，在他背后，他的亲人面前赞赏他，千万不要在亲戚面前批评，这个很快就传为他的耳中了。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，大家都发现路德很好，路德很孝顺他婆婆，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她的婆婆很好，她婆婆很恩待这两个师父。她婆婆呢，她是两个儿子都死了，先生也死了，剩下两个年轻的师父。她本来就说你们回家吧，你回家嫁人了，你不要跟着我，我回自己的乡下。但是有个路德呢就舍不得，就跟着她说一定要跟着你。她的这个拿俄米这个婆婆很对路德很恩待，很有恩，所以后来他的师父也很恩待他，路德怎么样的帮助他，你回去看圣经好了。 后来呢，路德嫁给波亚斯，波亚斯是大卫王，他能够成为大卫王的祖母，路德是大卫王的祖母。如果大卫做王的时候路德还在没有去世的话，他是王阿妈。所以你看见他们彼此的恩待，实在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。我们要了解对方的处境，常常欣赏对方的优点。当你这样恩待你的师父的话，有一天你的师父也会恩待你。这也是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。三代关系怎么样更贴心呢？怎么样可以真的化敌为友呢？可以的，互相的尊重，这个很重要，要尊重对方。如果我们是从国内来这边投靠我们的孩子的话，还是更说我们跟我们孩子一起住的话，你要多多体谅你的孩子。他们自己以前单身这样来美国拼搏很不容易，他现在是找到一份工作了也很不容易。所以我们做老人家了，你千万不要让你儿子跟别人比较，特别不要跟国内的人比较。国内的人现在都赚钱赚很多，你就会说哎呀他哪里赚钱多，你都赚不到多少。千万不要这样比较，也不要跟其他的亲戚朋友比较。因为我们儿子来这边呢，他是在尽上很大的努力才能够立足在这个美国的社会里面。我们要了解他们，不要随便在亲戚面前来批评，我们要彼此尊重。年轻的要尊重老人家，老人家也要尊重年轻的一辈。曾经有一对父母呢，他也是从中国过来了，就住在他女儿家，本来很亲了，女儿对他很好啊。但是他发现呢，他女儿呢真的很忙碌，他女儿每天忙忙碌碌的，下班回来还是要看看这个爸妈有没得吃有没得用的，然后呢赶快也要看看孩子的功课怎么样啊，功课看完了煮好饭了，还有看看他的自己的先生情况如何。每天这样他看在眼内，他说我女儿实在太累了。他说在我们家里人和人都可以发脾气，但我女儿就不能够发脾气，她是周旋在这个那么多人的中间。他就很体谅他女儿。后来他这个老人家夫妇呢，他说他自己提出来说哎，我们倒不如我们搬出来住吧，我们经济能力还可以，我们就搬去你们附近住，这样让你轻省一点。哎，结果他真的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发现他女儿真的轻松很多了。他老人家自己照顾自己，女儿就照顾一家，然后先生有什么不对劲的话还可以骂几句所以他觉得哎呀，真的老人家有时需要了解。女儿不是不愿意跟你住，但是当你跟你住的时候，她是在自己压力也是非常之大的。所以能够住在差不多远近的距离的话，彼此能够照顾到，这是非常理想的。但是有时候也没有那么理想啊，当你也真的老的走都走不动的话，有些人还是要住老人公寓的。很多人的观念对老人公寓很不好，一说要去老人公寓呢，公寓住呢，就觉得儿子不孝，将我放在老人公寓我没有面子。其实在这里不是这样的，老人公寓的照顾是非常好的。因为我婆婆最后也是要住老人公寓，因为她跌倒，她要坐轮椅，然后在家里，在牧师弟弟家里也住一阵子，也是常常在跌倒，所以最后没办法还是要住老人公寓。有些人住老人公寓之后呢，他很快乐的发现老人公寓那么好啊，那么多活动，他们常常去什么地方还有什么节目比住在家里好了，家里没有什么节目。但是有一些老人家也很想不开，住到老人公寓里面呢，还是每天在数谁有没有来探我女儿有什么时候没探我，儿子有什么时候没探我，然后 年纪大了，慢慢记忆力也不好了，女儿已经去探他了，他忘记了，还是说我女儿还没来探我，这是自讨苦吃了。所以我们做老人家需要有个这个心理准备，说不定有天我也住老人公寓哦，做一个快快乐乐的老人家。我最近在香港探我一个老师，麦西珍老师，不，牧师，可能你很认识他。他现在年纪大了，眼睛也真的看不到，因为糖尿病眼睛看不到了。最近有跌跤，我们最近回香港的时候去探他，他还是很喜乐，他跟我们讲很多什么什么什么的。他说虽然我现在都不能够出去讲道了，都在这边了，但他说我还是要做一个快快乐乐的老人家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虽然他看不见哦，他还是可以做个快快乐乐的老人家。所以这个心态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。然后呢，要肯饶恕对方的过犯。有时候我们三代时间相处了很多，很难免心里面有个结，很难免有一些大家不满意大家的事情，有时候 不一定说大吵大闹，但心里面总是有点不高兴，心里面很气。在这里讲一个见证，非常之好的见证，因为张太太也是一种弯曲的，不是我们教会弯曲里面的一位姐妹。她说我叫她写下来，她因为讲过给我听很好，我叫她写给我的，所以每一句都是她写的。她说我儿子在认识我这个师父做男女朋友的时候，我们就发觉 我的儿子的态度改变了。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但是他自从认识这个女朋友之后，他就不太跟我们多讲话了，好像不太理会我们了，所以我们对他的这个女朋友呢，从心里面就不太喜欢了。后来他们还是结婚了，结婚之后呢，关系就更加疏远，因为他都搬到他岳母那边去住，不是搬去另外一个地方，他搬到哪个地方去住，然后他心里面就更不爽快。他说我好像失去我的儿子，我心里面就很愤恨很不满，然后就说我每个晚上都很难睡着，白天吃也吃不下，常常呢就留意儿子有没有打手机，有没有打电话给我，但是他常常没有打，于是我就打电话回去给他，他不听的时候我就留话，留话是在骂他，骂他怎么怎么怎么，那时没打电话来，就是一大堆在 骂他们的话了。他这样骂的时候，儿子越来就越更加不打电话给他，他越来就越失眠了，心里面很不高兴。那有一天呢，有个姐妹跟他聊天的时候，就聊起这些问题哦。这个姐妹就讲一个小小的见证，她说如果有人得罪我的时候呢，我回家呢，我就会祷告，为这个人祷告，很奇怪，祷告完呢，我就觉得这个人没有什么，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的，就是好像没事发生了，也不会仇恨他的。她听完之后，她哪天晚上呢回去呢，就她说是神的圣灵光照她，他就自己问自己，他说我四年里面我跟我们师父的关系那么不愉快，我有没有反省自己呢？我每次都是指着他，我指头都是指着他错，他不对他不对。所以他就祷告了，就问自己自问自答这些的问题，就说是不是都是他错呢，还是我都有不对的地方呢？然后他就开始祷告，跟神讲话。当他跟神讲话的时候，神就光照他。然后他就向神认罪了。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也对不起我的师父，我的罪是什么呢？我不接纳他，我冷落他，我不珍惜他写信给我，不给他机会来表示他对我们的爱，拒绝他的爱。”哇，他一样一样认罪哦，以前都不是的，都是他错的，现在都向神认罪哦。他说连续三个晚上哦，他都这样认罪。他最后他说， 我伤害一个无辜的小女孩的心。啊，他认罪认得这样哈，然后他发现他自己要改变，他开始看到他师父的良善哦，他说我师父是多么的善良懂事，多么的优秀，他是多么的好，为什么没有看到以前？所以他就从此态度完全改变哦。然后之后呢，他就是开始跟他通电话了。哎呀，那边也更很高兴啊，因为他打电话来，大家就开始好起来了。他说最大的收获呢，就是我儿子开始开心。以前我儿子都不知道怎么办啊，现在我儿子很快乐，所以他就写这个见证啊。我们需要饶恕，如果有个结在我心里面啊，我需要饶恕。但是饶恕这个事情，有时候我们自己做不来的，除非你祷告，除非你靠神，除非你向神承认你都有不对，这样神就会做他要做的工作。那第三呢，我们需要一个信心的传承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哈。想到你心里无为的信，这信是外祖母和你母亲有离居心里的，深信在你心里。这里有三代人在这边，有没有看到？祖母是谁啊？罗姨，母亲有离居，现在在你心里。这个离是谁啊？就是提摩太。原来这个祖母她真的很好，她母亲也是很好，就将这个信心传递下去哈。结果他们三代都同沐主恩，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。但是我们怎么去做都有时候说，哎呀，我做不到。我记得当我婆婆起初第一次来我家住的时候，她曾经讲一些话呢，令我很忽然间很怕她。然后当她说她第二次来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实在很惧怕，我说这次我怎么跟她相处。刚刚好我那时候是去神学院修一些的科目，然后老师就这样说，当你要想跟人的关系好了，你先要跟神的关系好。哎，我说对了，当我先好好祷告，我跟神的关系好，希望我婆婆来的时候我跟她的关系也好一点。真的当自己跟神的关系好的话，哎，奇怪，你很自然的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也会比较好。所以当那次我婆婆来到之后，哎，奇怪，她也很大改变了。那次我们的砂锅打破了，我说要不要再去买个砂锅，他说不用了，什么锅都可以。所以当我们需要先调整自己，用神的爱来调整我们自己。我们需要有这个力量。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对我讲一个书，讲一句说话，就说我要以神的爱来爱对方。当我听到这个说话的时候，我很感动。我也告诉我自己，我要以神的爱来爱我的师父。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哈，这个是很，你以为做不到，但是你告诉你自己你要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做到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发问没有？有没有很多人很客气，不敢问还不想问，我写出来也可以哈。只有十分钟是不是？我们吃到五点。啊，临时有时候不知怎么问哦。如果你自己有个别的问题呢，反正我也在这个营地好几天哦，也欢迎跟大家聊聊天哈。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吧。亲爱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有你来帮助。虽然我们在世界上面，在家庭里面会遇见不同的难处，但是当你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你能够解开人生的结，你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。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的心里面都有很多的心结， 主啊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无论是婆媳之间，无论是夫妇之间，主啊，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来关照，让我们能够真的仰望你，心里面有力量，有智慧，来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人际关系不容易处理的事件。主，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在你手里，巴不得你跟他们说话，他们也能够跟你说话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